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马窦福音，我们到了第六章的十九节了。还记得我们在一到十八节的时候呢，谈的是基督徒的三个基本的操练嘛，施舍、祈祷和斋戒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三个基本的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呢，接下来呢，马窦他就是用了一样，他继续还是让耶稣讲话，因为还是三宗圣训的脉络，耶稣一口气讲的嘛。但我们已经可以看见，还是不同的主题啊，一个一个的被这一个编辑者马窦给他编辑在一起了，让耶稣说出来。那在这三个基督徒的基本的态度之后呢，就是一连串还是耶稣的语录啊。那他谈的一个主题是关于这个基督徒如何侍奉天主啊，或基督徒面对天主，当然是耶稣的门徒跟以后世上的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上什么事情最重要呢？侍奉天主最重要，别的都是其次的。好，那我们就让我练一下，大家一起跟着我一起走一下，这个从十九节开始哈。好，讲话的还是耶稣啊，他谈完了斋戒之后说，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蚀，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蚀，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就都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就都黑暗。那么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那该是多么黑暗。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爱那一个，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为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或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播种，也不收获，也不在粮仓里囤积，你们的天父还是养活它们。你们不比它们更贵重吗？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轴呢？关于衣服，你们又忧虑什么？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既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连沙罗曼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田地里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在炉中，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信德薄弱的人呐，何况你们呢？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好，这第六章可以说分两段啊，前面第一段一到十八节谈的这个三个基督徒的基本的生活态度，然后在第六章的后半段呢，就是我们在面对天主要注意到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侍奉天主。当然这还是很清楚，是马窦 把他手上的材料收集以后呢，然后做了一些分析，然后跟编辑，变成我们今天的马窦福音的这个版本啊。我们很容易的，只要跟路加的内容和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了。这些被收集在一起的马窦福音的版本呢，在路加福音中却是然后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呢，也没有像这么密集的集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肯定啊，这是马窦的编辑啊。好，那这个段落当然主题是很清楚，它是强调或者是提醒啊，要避免过度依赖世上的生活，反对啊基督徒积蓄世上的财物，尤其是怎么样，不可侍奉钱财。我们可以说了，不可侍奉钱财超过侍奉天主。那他这边当然是极端对立啊，二选一而已啊，这个排他性的讲法。然后是不可忧担心忧虑啊，然后呢这边插了一句很特别的话，把那个眼睛的话啊，眼睛是光明，如果眼睛黑的话是极度的黑暗，这个话有点困难放在这个里面，我们等一下跟各位再做一些解释。单纯在读的时候，其实眼睛这段话有点怪怪的啊，不太搭啊，但是这当然这个得大家要慢慢的训练，在阅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主题好像怪怪的。当然我们的麻烦是我们就圣经嘛，不敢提任何问题，对不对？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建议，就是说先把它看成一本书，一般的阅读的读物，就读一读，你发现有问题稍微想一想啊，看一看，然后自己可以尝试去了解一下，也不要怕提出问题，这样子。当然就是这很困难，有时候问题一般人问得很细。这个字什么意思啊？那个城在哪里啊？那问我说，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对以色列地理也不可能知道那么多那么详细。今天我们去的这些当代的这些，包括你用 Google 地图，它是想现在的名称嘛？它也不是给我们看当年的那个圣经的地图的名字，当年圣经地图的名字在各种不同的翻译版本也很难真正对在一起，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那这个东西我都觉得是不用太费心。我一直鼓励是在阅读上，就运用一般的阅读的知识啊，自己可以看顺不顺啊，这应该可以读得顺不顺，还是卡卡的，这其实可以有点感受的了。好，那么19到24节有这个最初的三个主题三句话，那么就要大家怎么样，要全心全意或者说毫不分心的服侍天主啊。然后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教导，说什么各种忧虑都是不明智的，而且毫无益处。然后呢最后有一个结论，怎么样说基督徒应该寻求的首先是天主的国，还有天主的义啊，我们讲义德没关系，义德，天主的国跟天主的义德。好，所以很清楚马窦是要教导了，或者说用耶稣的口教导基督徒要透过这个虔诚的生活态度，我们前面1到18节啊，透过施舍，透过祈祷，透过斋戒啊，跟天主产生的联系以后，然后呢把这个联系要扩展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就到最后是怎么样，要很小心。那么特别在基督徒的生活操练当中，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或者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吧，是财务啊，金钱物质常常会引领我们啊，就是从这个侍奉天主的路上走出去了，偏差了。好，这其实不太困难了。好，我们看看一开始前面这个19到24节啊，就是有三段话，可以都是反对啊，反对我们过度的寻求世上的财富。那我给各位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讲义嘛，一个今天这个副，就是可以看到这个19到24节的三个段落。首先有19到21节谈的是世上的跟天上的财宝的对立，然后呢是22到23节谈到这个眼睛啊是光亮的还是黑暗的，然后24节谈到什么侍奉天主跟侍奉金钱不能并存。好，那这三个主题在路加福音都有，那就可以看路加福音，我跟各位列了章节，就是在12章、11章跟16章嘛，啊，对不对？然后请各位能够自己回去看一看啊，你就看一看这路加这个要大的上下文里面啊， 在马窦这边是挤在一起了嘛，对不对？你看当路加谈到啊，人不可以侍奉天主又侍奉钱财，是在神的脉络里面，慢慢就会练习到，练习到就很清楚的。这个初期教会是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信仰团体，它是真正的因为啊，因为收集到了这些耶稣的材料，然后是面对他们，你可以这么形容，面对他们具体这个团体的处境，他们做的编辑，或他们提出他们的教导啊。那这个教导是我们可以说是天主圣神感动之下带来的了，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真的要练习，如果是。我记得跟朋友们说，我说我在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常常跟我回应的说啊，林神父，我家里面每天听你讲道理啊，怎么样讲？我说我当然感谢嘛，对不对？没什么好说的，可我就说就听听而已吗？我给的家庭作业有没有做啊？大概很难呢，因为我在开车时候听呢，对不对？我在那个炒菜的时候听呢，或怎么样？或者说有的说我不听就不睡觉。我说哇，我的话还有催眠作用那么好呢。好，我当然知道别人讲是好意了，我是觉得是其实这是从我的观点来看，好，当然比不听好，对不对？但其实那个很难达到效果的，我们最终还是自己要回到经文本身嘛，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每次跟他们练哦，没有意思，就是跟各位比较的地方，你可以看见是平行的文字，你就看看在路加在什么脉络里面。我们今天就是单纯跟各位介绍这篇马窦了啊，路加就暂时搁置不管，只是个比较，让各位明白啊，这个材料是跟耶稣有关的。初期教会流传下来了，然后呢在不同的信仰团体呢都收到了相同的材料，在他们在运用上面，在编辑上面，在用这个材料在做出教导的时候呢就不一样。那我们可以说嘛，这个不一样应该是那个作者他觉得应该这么做，为什么呢？他有目的嘛，最简单讲他的目的是帮忙他的那个信仰团体啊，这直接的可以连接上来的推理，当然可能有一些别的更深的原因跟理由，可以慢慢去想这样子。好，所以19到21节是很清楚关于财富啊这样子，然后这个22到23谈到的是眼睛啊，就是这个，然后最后是不要侍奉天主跟侍奉金钱不能够并存，二者是互相排斥的啊。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啊，19到21节。好，他首先强调这个财富怎么样，有天上的有地上的啊，所以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啊，二十节，但应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地上因为有虫蛀，有锈蚀，有贼挖洞偷窃啊。好，那个然后你可以知道你放着米啊，放着这都可能被蛀虫吃掉嘛，对不对？一样。好，那么天上怎么样就安全的。然后说什么？二十一节，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了。就我们平常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听见很多的热心教友就是感到很痛苦，总觉得祈祷分心啊，对不对？你分心什么意思？你的心不在这里嘛。你就问问看分心的那个内容去怎么样把它，有些可能是关键的问题真的需要处理的，有些可能是真的需要靠着操练，你平常这脑袋太混乱，什么杂乱胡思乱想那都要去。的确当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各种咨询一起来，我们也不觉得需要什么特别专心，所以这这样过了。当我在祈祷时，我很渴望能够安静一下的时候呢，那些平常听不见的声音都响起来了啊，闹钟的声音啊，或者这个钟秒针在动的都听见了，对不对？那的确是本来是一个那是个过程嘛，那从那边再回到自己更深的内心里面啊，那的确是要慢慢的练习的了。好，所以耶稣首先提出警告了哈，世上的财宝是容易消失的，所以他最后怎么无论如何最终怎么样，他因着生命的结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啊。 对这个去世的人可能不再有任何意义。今天我们说家里面才正开始争呢，不是吗？意义正大的了，但是很遗憾的不是个积极的意义嘛，对不对？好，这是很清楚的。那耶稣在路加福音，各位记得一个故事嘛，有一个富翁，因为他财产太多，他东西都没地方收，不怎么办，说哎呀我来干个新的谷仓，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说的糊涂人，今天把你的命收掉了，你盖的谷仓给谁呀？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耶稣在新约有别的比喻，然后呢在旧约的智慧文学啊，也这是老生常谈的主题，常常出现的啊，就是告诉我们财富把现在的这个注意力啊就安放在我们现世的财富是多么的不明智啊。哎，可能这真的很困难，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警告是很清楚，那么要相对怎么样，就把这个注意力应该要转移到在天上积蓄财宝。所以犹太人呢传统上是把这个背景怎么样，最后是连接到这个天主的审判。就是我在天主前我最终都要面对天主的嘛，那天主要审判我，所以我现在怎么样应该努力去争取将来在天主前我可以表达，可以让天主看见有什么可以呈现的或者可以秀一下的，得到天主给我们好的审判啊。这是一个从物质上慢慢引申到这个精神上的生活，从现世就发展到将来在天上的这个基本的生活的结局嘛，是很清楚的。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啊，这个传统啊在马窦这个版本里面倒是不太一样，马窦并没有真正直接提审判啊，他只是提醒门徒把眼光和导引到天上啊，说这才是我们人心真正应该有的归向，而不是这个世上的物质。换句话说，他要告诉我们天主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宝啊。这个当然就是靠信德了，相不相信就要自己要决定。我们不觉得天主对我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价值的话，或者我们讲俗话嘛，我们常常觉得天主对我没什么用啊，那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对不对？看如果说这的确是，但是这个是要慢慢的小心，多自己多反省嘛，能不能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天主上面。好，这是第一段啊，这个19到21节，我们看下面这个比较特别的22到23啊，这样子。好，我们注意到啊，前面这一个19节的开始啊是你们啊，你们不要，然后呢到了22节呢变成你了。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健康啊，你的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有病，你的全身就黑暗。你的身上光明变成黑暗，那是多么的黑暗。好，这图像很清楚，光明和黑暗啊，光和灯，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各个文化都会常常看到的啊，那说明什么？人能够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啊？那放在这个眼睛的这样的一个字句里面，它大概就产生一个什么？一个伦理态度，以及这样的好的态度会产生的生命的后果嘛？所以眼睛的健康应该表持着表达什么？正直的心啊，内心正直啊，洁净、节制等等的这个积极的生命态度。那眼睛如果瞎或者是生病的话，病态的心的意思是嫉妒啊、贪婪等等各种消极的因素嘛，大家可以不太困难可以想的这些啊，这个文字基本的表达。那这边呢采了非常直接针对性的发言，以你啊，就是对这个听众你们啊，你。那当然本来这个三宗圣训我们知道一开始他讲话是什么，是耶稣对聚集而来的全体群众讲话嘛，现在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好像是让每一个听众都感觉到是直接对我说的啊。所以首先是什么？耶稣的门徒，然后是在场的每一个人，当然今天怎么样变成我们每一个读者了。所以耶稣的门徒要感受到耶稣提醒我这个人小心啊，不要被误导，不要被别的东西啊引得我们去什么样得病啊，让我们的眼睛无法看见真光啊，让自己怎么样失去了内心的光明。 换句话说，要让自己眼睛保持健康嘛，以免陷入这个绝对的黑暗。这边谈的这个绝对的黑暗，应该就是什么样？完全跟天主隔离的状态。啊，你可以想象看，我们最近因为在四旬期第五周嘛，我们刚读过这个第四周的胎生的瞎子的故事，一直听到路望福音讲耶稣是什么，是世界的光等等啊，就是那个光是怎么真正能够看见天主的啊，所以这个你身上的光明啊，你身上的光明如果变成了黑暗啊，所以这个光明就是意味什么？跟天主共荣的啊，这个生命呢被天主引导。或者是推动的，会让一切怎么就一切生行动就趋向于善啊。那如果这个光明失去了，或者失去了人失去跟天主的联系，当然这生命就只有黑暗了。黑暗我们大概最直接就连接到地狱了，跟天主完全背离的情况，说跟天主完全无关，当然是一个在生命里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最悲惨的情况了。好，那么前面两段后接着是第21段，几乎是一个最根本的结论了，就是人没有人可以侍奉两个主人。那这特别是在过去，在这个封建制度，在过去这个有这个还有奴隶的时候，这个一个奴隶他只能属于一个主人嘛，啊，他不可能属于两个主人，是这样的概念。那转移一下，从这个恨这一个爱那一个，那哪一个呢？变成什么天主跟钱财啊，二选一的情况。那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生命经验，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不需要解释的啊。我们只能够侍奉一个主人，那这边把天主跟钱财就是极端的对立，你是很惊人的，就是你可以看见天主其实跟一切相反天主的事物是对立的。那这些相反天主的事物在这边好像被综合的只剩下钱财了，你可以相信这个是多在当时多么特别的一个主题啊。那到今天其实大概。还没有失去其重要性吧，还是一样，对不对？钱财的问题啊。好，那这边谈的那个态度是爱或者是恨啊，依附或者是轻忽啊。那他当然这个是讲的是一种极端对立讲法，是没有这个模糊空间的啊，所以是绝对对立的，互相排斥的啊。那侍奉天主跟侍奉钱财是绝对无法共存的两种态度。啊，不可以的，完全不行啊！所以钱财呢，它表达的是什么？金钱跟物质性的财富。那么被这里被表达成什么？一切跟天主相反的另外一个神偶像啊！钱财这边就成了一个偶像的代表，所以人不能够绝对的侍奉天主，那么这是人最悲惨的情况。我们必须努力的啊，努力的。要避免陷入这一个远离天主的情况，那带领我们远离天主最大的一个引诱呢，大概就是财富啊，钱财。所以这个结论，它当然我们知道，它并不是真正的啊，真正的说啊，要把一切的钱财通通拿掉。就我们的基督信仰啊，天主至少天主教的讲法不会从一句话来推展成我们完全的生命。我们注意到圣经有别的话。有别的对于表达方式，整体而言都提醒要小心财富会对我们造成消极的影响，但并不是禁止人啊，真正的说在世上说对于这个合当合理合法的利益的追求，那并没有禁止啊。甚至于我们看见，各位还记得有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对不对？他因为欺骗嘛，然后被人举发，主人说好了，到此为止，你把你的工交出来，不能再干活了啊，被开除，对不对？他在交出这个一切的账目之前呢，他先安排他自己的生活，啊，把别人债务啊减低等等。耶稣怎么说？说这些什么是今世之子啊，比光明之子啊更在意他们的生活嘛，更能够小心的做的。所以他说怎么样？就那边耶稣就说了。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交结朋友啊，好让你们在匮乏时呢，让人可以收留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面。然后呢，耶稣在另外说，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谁还把真实的钱财委托给你呢？这边把钱财就有点相对化了啊，有些钱财呢，是我们怎么样是可以让我们可以使用的， 我们只要中性的使用，也可以引导我们在真正面对天主的时候，面对天主的恩典，我们可以更妥当的使用。我们在今天我们很清楚，在你说精神性的财富，天主给的恩典跟物质性的财富还是天主给的恩典，我们只能不能够在一切都合乎我们的信仰上。我们今天大概可以看的是这个在运用上面，譬如说吧，譬如说我们现在碰到这个，现在台湾上马上到连续假期嘛，对不对啊？连续假期碰到主日我怎么办？那你说我也就假设你各位是做这个生意的啊，那这个是怎么样？人潮就有钱潮，对不对？假期人潮特别多，那我是不是要就是放弃了组织弥撒继续做生意？这是个挣扎了嘛，啊，对不对？对，但就是没有人说做生意是不对的，只是说你看我们在信仰上，但我们也明白每一个人在这个情况里面，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威胁性有多高哈，啊？那这个人他自己要做抉择了。我们别的人是很难去说三道四，对不对？但怎么样去看我？这最终还是一样，我的生命呢，是不是把天主放在第一位？这是很多现实例子，我们都可以运用。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大概可能在座的可能没什么这个工作上为了经营为了获利的这些挣扎。那我们现在可能比较是休闲嘛，对不对？你说好了，碰到主日，对不对？碰连续假期，对不对？我要安排去外地旅游吗？还是我可以在安排旅游时还可以顾虑到这个星期天啊参与教会礼仪的义务，甚至于我把这一个教会礼仪的看得更重要啊，主日天参加弥撒而愿意放弃这个旅游，这都可以想，这是情况的运用可以看。好，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或是爱炸一个，或是恨那一个。好，给各位的压力吧哈，马上到了假期，想一想该怎么过假期，好不好啊？反正我是没得选，我弥撒必须做。好，我们看下一段25-34节。啊，就是忧虑啊，害怕，我让人害怕的忧虑啊。那这个一大段读话也蛮有趣的啊，这样子，他谈的是不要忧虑啊，这是一段非常美丽的谈话，但是也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啊。它的内容啊，我们要知道，并不是一首浪漫的诗歌了啊。不是什么因为观看大自然它引发一首浪漫的诗歌，它其实是什么，要从这个观察大自然要得到一些智慧的教导，还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教导啊。然后怎么样要从这个教导慢慢的引发成为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生命一个好的提醒跟好的警告。那可能各位看过那个圣方济的一部关于方济的电影《太阳兄弟月亮妹妹》嘛，一个电影里面，那方济在教宗面前为求得教宗许可的时候，他去见教宗，第一次见教宗，历史应该是1209年啊，他讲他的生活，讲他的方式求教宗许可的时候呢，那当时人们都很怕嘛，说你这个小伙子，这个什么都不懂，不学无术的，在教宗面前不要乱讲话的，就不能帮他理稿子嘛，理稿子，拉丁文稿子，那方济大概还没有能力写一个拉丁文的稿子，他练两句练不下去，他就问为什么？他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够像小鸟一样，像花草一样啊？像这个福音说的一样，我只想过这个生活而已啊！就像小鸟，像花草一样，就完全信赖天主。难道耶稣骗我们吗？这句话，那听起来你就觉得啊，这个真的是你说很真诚，但你可以说起来也太浪漫了吧？在当时的教会的这些内部的你说高层嘛，高层枢机主教啊，教宗旁边的一些幕僚人员呢，都觉得这个人太浪漫了吧，啊，这一点不切实际嘛，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知道嘛，这边谈的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电影演的那个有点，我们知道其实方济的生活里面不是这样的单纯的浪漫而已的哈，啊，因为方济他的确的哈，啊，方济他强调我们不要忧虑，我们不要怕，因为怎么样？最后我们都没钱没饭吃怎么办？去讨，对不对？因为他称讨饭呢，啊，是主的餐桌啊，主的餐桌。当我什么都没得吃没得用的时候呢，我就 去用天主赏给我的，就讨。但是呢，这不是第一步。这圣方济他很要求弟兄努力工作的，啊，凡是有能力工作的，必须工作，必须。然后怎么样？如果他说有人赏给他们啊，给他们这一个相称的工资，他可以收，我可以收啊。那如果别人不给，没关系，我们求助于主的餐桌。这最后的一步，这不是第一步，这不能够。所以他常常称那些不工作的弟兄为苍蝇，啊，这方济叫他们苍蝇弟兄。这个是，所以方济他不浪漫的，他是很清楚在那生活的。好，但是很清楚这段福音的故事是清楚的，他们是要求人信赖天父，但并不是什么天真浪漫的说无忧无虑，甚至于放弃工作，不是的。这不是这个福音的真正的要求的，他要求人啊，在信赖天父的前提之下，尽一切的力量啊，为实现天国而努力，而且相信，只要我尽了力啊，天主一定要建立他的国啊。是这一段，我们这边要停，可以先把这个结论先跟各位讲出来，可以看看。所以，阅读这一段话，特别要注意到啊，这边是。针对这个门徒说的啊，他并没有碰到别的关系或者是别的领域的，就是他没有说什么对未来的不要去准备啊，不是的，没东西啊，所以注意一下。这也是我们跟各位提醒，就是不能把它当作一句话抽出来啊，变成一个架空的一个绝对的真理。这不是我们读圣经的根本的态度，至少不是天主教的。啊，不是我们天主教的面对圣经的态度。好，那我们这段谈话，其实你可以回去比较一下，跟路加福音12章22到31节几乎是一样的。啊，路加福音12章22到31几乎是一样，几个小差别是在谈到这个天空的飞鸟啊，在马窦福音这边第6章26节，有没有仰观天空的飞鸟？那是一般性的嘛，对不对？鸟是各种各样的。在路加是很具体，你看那个乌鸦，乌鸦，哎呦，在中国的乌鸦不会成为例子了，但是在这个以色列，乌鸦呱呱呱叫的不得了，日本也很多嘛，对不对啊？好，所以这第12章24节，那边用的是乌鸦这个字，好，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一个33节啊，马窦说：“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啊。”那么在路加的12章31节，那个“先”字就拿掉了，没有啊，小差别，再比较一下小差别，你可以看一下。好，再讲掉一下这个差别哈。路加的脉络里面，那个飞鸟，它是很具体的说乌鸦啊。然后呢，在结论上面，马窦的这个第6章33节说，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跟他的义，跟天主的义啊，然后这一切会加给你们。那么到了那个路加版本里面，第12章31节没有那个先那个字啊。那我们真跟我说这个比较是很清楚，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嘛啊，咱们可以说马窦跟路加是同时怎么样引致了另外一个材料，耶稣的语录。啊，这个现成的材料，然后我们大家可以肯定吧，这个路加可能是比较符合那个本来的材料。那马窦在他的编辑上面把乌鸦变成了飞鸟，把那个先字加了进去。好，这当然是在我们是看着两段经文去评估为什么会不差别，但我们做了一个推理啊，那是不是绝对的正确？但我也无法完全的跟各位证明，只是这比较是一个合理的可能性啊，这样子。好，那么这样的话哈，就是鼓励大家哈，那你问马窦跟路加们共同的材料来自另外一处，那本来那一处，本来那个话在耶稣的口中讲，在本来收集在耶稣的语录里面是对谁讲那些话，我们当然也只能猜嘛啊。那一般的推论应该是给当初什么在这一个初期教会，他们是巡回各地宣讲传福音的人啊，复传者是告诉他们的，就是鼓励安慰他们啊，鼓励他们认真的工作，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极端缺乏的时候呢，安慰他们，天主会照顾你们 啊，让他们怎么样，在这个最坏的情况之下还能够什么信赖天主啊。这本来是一个就是巡回宣讲者，那么到了马窦，因为他这个团体已经固定了嘛，马窦团体嘛，所以他直接运用在团体的那个基督徒生活上，变成普遍性的了。一般性生活里面，所以说什么要叫他们，要叫这个门徒们，或叫马窦团体，或我们今天基督徒呢，要成为一个见证者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看见啊，就是耶稣或天主对受造物的爱，耶稣天主对人的关怀，就是见证耶稣自己他是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还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啊。过着这个简朴的生活，不延续前面的这个前面关于财富的批判的话，那更可以证明，我更可以这么推理说，他现在要门徒们怎么样，要过这个简朴的生活。那这个其实是在中世纪啊，影响圣方济非常深的啊，这个生活态度。那我在这个上过一我们这边上了一些课，谈到方济的故事嘛，对吧？那有人开始问说还没上吗？为什么不上？我们会上，等待一下，耐心一下啊。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其实不好安排了，就是，那就是我们也很清楚，就谈到这个圣方济的生活哈，他也是这样子，愿意仿效啊这些非常简朴的。那方济生活的特殊处，在当时在中世纪，我曾跟各位讲过的是，他开始愿意拿福音当做生活的榜样啊。那我们修会今年是2023年，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修会的会规的通过的800周年啊，在这个1223年的11月29号通过的嘛，就教宗正式盖章的。那我们今年我们修会里面大家都在重读这个会规啊，重读会规里面，那一开始就说了嘛，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按着至圣福音生活的。那这个有什么了不起？你说哪个修会不都是对不对？不，很了不起啊！这当然历史里面第一个把它写在文字里面。因为我跟各位在这别的课里面介绍过的嘛，在中世纪啊，在君主封建制度那么强盛之下，当时的教会的典范是根据《中土大师录》啊，那个初期教会的团体啊，它比较是团体性的。那个表达是当时是比较重点嘛，那从重点转移到这个以福音啊，以福音做最后的生活的根据呢，那方济他这边还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创始者。那不是讲没有别人呢，那其实当时在所有的贫穷运动都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只不过圣方济在这个脉络当中，我们可以说他成功了啊，成功的意思是说他真正明白了，不仅仅是文字，他也明白那个精神。当他明白那个尊重那个贫穷，因为中世纪教会已经是最大的财主了，教会啊，教神为了最大的资源呢、啊，所以但是方济怎么样？方济他不批判，啊，当时的贫穷运动都是极度的，你可以用今天的右派跟左派类比来讲，都当时贫穷都是左派的啊，极端的把右派斗倒斗垮的味道，那方济只是说我们应该这样的生活。但是呢，我不应该去批评别人，啊，他还是接受这个教会，你讲这个教会的合法的这个权力及结构的领导，啊，甚至于纠正，啊，这是方济他成功的原因嘛？这是根本的财富，所以他可以看到这个财富最终怎么样，不仅仅是物质的，最后是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小时候学的道理对不对？我们人有三愁对不对？魔鬼、世俗跟肉身，就自己嘛。这是这方济他真的要讲的东西，好，这个有点扯得远，不过就是可以看从这段话可以看见，就是他的确很深的影响方济的生命。但我们要明白，有很多人对圣方济看是个浪漫主义者，他不是啊，圣方济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人，这是我的理解了。好，那我们看一些小细节吧哈。所以这个25节开始谈的说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好，是生命跟身体啊，那这边是怎么样？其实表达整个人的意思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人的价值是超过物质的，所以人的本身这个生命跟身体，所以你不用去担心吃跟喝，应该担心是这个生命的本身，它必须是怎么样？是有天主在管的啊，就他跟天主要有联系的 是在天主也真正看重的。所以说这个，那这个我们的生命的本身呢，比食物的衣服贵重多了。所以生命贵于食物，身体贵于衣服。吃什么喝什么不重要，那个主体本身最重要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好，然后看说，那这个最重要怎么说？因为这个是这边谈的飞鸟、花草，这个是天主看顾的。所以你仰观啊，天空的飞草不播种、不收获、不囤积啊，你们的天父还会养活他们吗？然后一样的，你看看这个田间的百合花是怎么生长的，不劳作不纺织，可是它整个的美丽啊，连萨罗满在极荣华时所披戴的也不能相比。所以两个大自然的基本图像，天空的飞鸟、田间的百合花啊，这是非常生动的说了这个天父的照顾啊。如果没有天主的照顾，那人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那我们看见这个飞鸟跟百合花，当然方济当还是你说很简单的做了一些这个他当时的对于这个大自然的观察的理解了，对不对？那你说这个百合花怎么样长的，他们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我们今天可能透过一些比较新的植物学或者是这个动物学，我们可以做很多研究，对不对？天那个鸟可忙着呢，对不对啊？我发现我这边住的屋子，我今天住的楼上，我住在七八楼嘛，一个人的，不好意思，房子很大。七八楼，如果几天不在，那个鸟就进来捉窝了。我每次我就扫这个鸟的羽毛啊，甚至于它那个捉窝，它就外面叼来的那些那个树枝啊，甚至于铁丝，我很惊讶，他们这那个还有那个钢筋在里面，它的鸟巢里面，钢筋做的，有铁丝在里面做。但我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说有比较多的一些观察，跟方济不一样。但方济他当时理解的很简单，说这个你看看这些鸟、这些花，他们对自己毫不担忧的。可是你看，那我们人那么费心、处心积虑的看过我们的自己呢？有谁可以比这个飞鸟更漂亮啊？给这个花更鲜艳呢？好像没有的啊。所以很经常说，我告诉你们吧，怎么样？他说天主是这样的照顾这一些，连这个花，譬如说今天还在，明天就被投到炉子里面了，这枯萎的凋谢就烧了嘛啊！这样子这么短暂的存在物啊，天主还这么小心的装饰啊，那么信德薄弱的人呢、啊？何况你们呢？你看那个对比哈、啊，飞鸟、小花，然后人。这些完全不担忧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得比他们更漂亮。那我们这些人呢，却怎么样？为这个生命里面紧张的要命啊，这性格是不是太薄弱？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比较啊。他说，如果天主连这么微小的啊飞鸟跟花朵都会照顾，那么何况人呢？在天主眼中，人比那些贵重的多了嘛。好，那这边当然谈的，你说信德薄弱的人呐、啊，当然是直接是耶稣当时讲话对象，门徒们嘛，门徒们，或者说马窦他也惊艳到了他的信仰团体里面的人。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大概也都应该感觉到，这是中枪吧？啊，都是一样嘛，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去从这边可以去振奋一下吧？好，然后这另外一个就是。到了外邦人的用法，第三十一节说怎么样？不要忧虑了，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些是谁寻求的呢？是外邦人，换句话说，是那个不认识天主的人啊，才会这样子。那你们的天父呢？原来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啊，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我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努力的部分嘛。但是好，当然所谓的外邦人是按照犹太传统，就是非我族类啊，就是非犹太人，他们只有两种人啊，犹太人跟外邦人。那犹太人呢怎么样？他们自认为是什么天主的选民嘛，他们认识天主。那别的人怎么样？就是跟天主无关的人。这句话当然是含有一些贬义的味道了，甚至于轻视啊，这味道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放在这边哈、啊，放在这个团这个马窦的福音当中的话，可能不至于，因为马窦福音它本身已经是一个 混合的基督徒团体，虽然我们相信它的犹太的背景的根很深，但里面一定已经有了外邦基督徒啊，外邦人加入这个教会团体，他应该不会这样子去直接的去骂那个外邦人吧？他就变成就应该换成一个比较这个什么比较中性的，或比较温和一点的这样子。他说门徒团体以外的人啊，变成说我们呢，我们是信神的人，不可以跟这个我们这个团体以外的人一样啊。是那一些人没有像他们这样的信仰的理解。没有像他们这样的智慧，可以从飞鸟、从花朵去看见天主的照顾，去发现天主是值得我们完全信赖的。所以那些外邦人是信仰团体以外，他们还无法完全的接受耶稣的教导，无法完全按着耶稣的方式来生活。大概是这个方式应该是在马太福音脉络可以理解。当然我们就问嘛，我们今天跟那个又隔两千年嘛，我们的生活态度是不是比他们以前更对天主表达一点信赖，但当然还是自己要回答的问题嘛。所以耶稣教什么呢？不要担忧害怕。因为担忧害怕是那个不相信天主的才会面临的困境。那这个其实真是我们要多多的操练。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的怕啊，太多的怕，我们怕出门那个不平安，怕世界不和平，怕长辈身体不好，怕这怕那的东西，我们担忧非常多啊，真的这个真的是要看。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我们的确是要慢慢的练习了，就是交托在天主的手里，当然要就多多的为他祈祷这样子。好，那么33节。所以呢，就是结论了，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好，这个他字啊，在我们的圣经的就那个中性的他啊，好像是什么天主的国跟天主国的义德，对不对啊？那其实应该是天主，你看就这个字，这个他这个不好，应该知道应该用男性的他比较好，甚至加上士字旁嘛。你们该寻求天主的国和天主的义。这个意思是比较正确的，这样子。好，这一切呢，自然会加给你们。所以这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首先，在我们生命里面最急迫的使命，就是先要怎么寻求天主的国。好，那么这个使命呢，怎么样？它无法完全排除教会团体中还有别的忧虑，但是首先。要担忧天主的国无法真正的实现，那这是怎么样？我们在念的天主经里面所求的嘛，啊，愿你的国受显扬嘛。好，那第二个因素是天主的义，啊，这边主正谈是什么？就是在符合天主内在的生活要求，应该是。耶稣要求门徒们他们应该实际有的生活表现在天主眼前是正义的啊，这我们说什么亚伯拉是天主前的义人嘛，啊，这个味道，啊，这是这个天主的国跟天主的义。好，那么寻求当然是表达什么努力的去建立啊，去建立跟天主和人的关系啊，去让天主的国呢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让这个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呢可以真正的呈现天主的国。当然那么在马窦的这个表达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马窦的信仰团体嘛，用今天来说当然就是整个教会啊，马窦团体是一个具体的这个地方性教会，一个 local church 啊，对不对？那我们全部的基督徒一起就成了一个整个的信仰的见证，让人看见啊！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巴不得过去很长的历史，我们也这么说，对不对？说教会之外没有救援啊，教会等于天国。我们今天讲的更保守了，在信德上面，我们相信它是圣教会，但我们也发现它是在过程当中，它有瑕疵、有缺点，甚至于有罪。啊，这个今天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是在一个张力当中啊。一方面呢，它是圣的， 因为是耶稣建立的，一方面他是有罪的，因为他是人的团体啊，一方面呢他是怎么样，是永恒的啊，因为在天主内嘛，一方面他是暂时的，在旅程当中去走向那个永恒啊，这个张力不能够把它完全的忽略掉，但不能抹杀掉，不行的。我就看怎么努力的去在这个上面一直往前走，这样子。那这边是这一大段整个的教导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该努力的是让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个一起生活的团体呢，应该要呈现这一个天国。啊，这是这边所谈的寻求啊，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先要寻求这个。那当我们在努力当中哈，我们说这个天助自助者嘛，天主自然会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所渴望的。好，所以呢，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一天受了。这句话三人之间这个讲的话是蛮复杂的了，可能简单说就是活在当下吧。就在当下，我们当下努力的促成天主的国，在当下怎么我们相信天主会帮助我们啊？那这个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够一天受了，这应该是很简单单纯的说出他们当年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啊，就是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是一样的，一天的苦够了，不要去忧虑怎么未来，不要去这个悔恨过去就好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一天的苦就够了啊，注意的当下在天主经还是有嘛，对不对？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你可以看到我们跟各位说过了嘛，那个天主经在整个的三宗圣训是最核心的经文，对不对？也摆在整个的正中线嘛。那你可以看从各个角它可以回到那个祈祷里面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刻意的作者的安排啊，不是这个随随便便他们这个乱写的东西这样子。好，那么这是第六章啊，就是前面先谈到这个最早的基督徒生活的三个基本的操练啊，就是施舍、祈祷跟斋戒。这也是我们从四旬期一开始，从这个圣辉礼仪集上就读的这个经文，这个脉络里面更蛮适合的了。我们当然可以问一问嘛，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四旬期里面有开始真正的操练嘛？哈，这个如果还没开始的话，还有十天，还有十天嘛，对不对？那当然，我觉得这最值得跟各位推荐，就是要领受和好圣事了。啊，真正的跟天主和好。上星期天我们还不错，我们堂区这个田妈妈哈，就是蛮好的，准备的不一群女孩子们来办告解啊，就是。当然我也不会，老实说我自己有点累了，不过还其实还很开心的哈，有人愿意开始，你看要是有堂区有人在努力帮忙这个，那小朋友来了，大人来了，一些这个和好圣事的。好，那这个是这个操练呢，是我们建立我们人跟神的最基本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要怎么样？要扩展到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信仰不是抽象的，啊，我们还是活在人群里面。那么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要注意到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就真的要把天主放在第一位啊，就是在财富上跟神、跟天主，或者说天主跟其他啊，那这边是拿财富来代表这个所有的其他。里面跟凡是跟天主对立就是偶像嘛，人不能侍奉天主又侍奉别的偶像，那这边是以财富来表达的。然后最后谈着我们能够这么做是因为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根本的我们所相信的神他照顾我们，所以我们有了他，我们真的什么也不用怕啊。所以包含我们现在的生命的一般的日常生活的经验，看看这个飞鸟，看看这个繁花，对不对？都那么好，那在天主的眼中，我们比那一些贵重多了，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好，那最后就谈到这个，谈到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的核心是，我们一起努力促成天国。啊，促成天国的来临在于我们的生命呢，符合天主的意。那么最简单的方式是当下， 此时此刻，我每一个时刻都把这个当作我的信仰的核心，我的生活的这个基本的表达方式的话，那天主的国就已经在我们中间。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跟各位继续这个第七章这样子。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